大家好，这里是皮博士电台，这是我们的第12期节目，要跟大家聊一下比利时啤酒。我是大肠杆菌，
我是太空精酿，
我是又极胖。
先跟大家说，如果对我们的节目有兴趣，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皮博士，还有同名微博。然后我们现在在知乎上也有专栏，大家可以就搜索皮博士就能找到我们。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一下比利时啤酒。
对，那先大家来干一个呗。
哎，来、
哦、对，我抓紧时间开酒，我忘了，不好意思
啊，好原谅。
刚喝完那一杯忘了喝了，我忘了开新酒了。 OK，
哎，先跟大家说大家在喝什么呀？现在主席你刚开的是啥？
我喝的属于就是比利时的烈性金萨尔，然后是那个荷兰一个酒厂叫 Grus， 然后他们出的那个加农炮，然后这个酒大概有12度吧，
10多度啊，挺高的那个酒。
大冬天的比较适合喝一些烈性的酒暖身子。刚才刚干了一瓶罗什嘛，然后咱们不是就都喝了对吧？
嗯，
你们呢？
对对对，我今天应景也开了一瓶那个罗什，好久没有喝了。上次喝还是去年翻译 BGCP 的时候，当时因为我翻译的是比利时的章节，所以当时在翻译到对应的章节的时候，我都会买对应的酒来喝嘛。然后我上次喝还就是罗什了，但因为确实当时在比利时要买这些酒很容易，所以喝的其实并不是那么多，买的更多的是美式的酒。但现在回头再喝这个酒，觉得确实是太好喝了。
我也觉得，
好在大成功了。
对
啊，我现在在喝的是英国那个酿酒狗，他们家的叫应该是叫沉船吧 ，Shipwreck 这个酒。这酒也是一个非常高度的酒，13.8度，然后应该是过了两个桶，过了Islay 和那个 Three Sides 的 Whisky 的桶，所以还算挺重的，挺重口味一个酒。
泥煤吗？
其实泥煤的味道并不太咸，有点烟熏的感觉，但没有泥煤那么重、
啊。
然后这酒还挺好玩，它酒标上有两块被涂黑了，我刚刚才知道，据说叫4比9。就是它本来是和另一个酒厂合酿的，后来这个是怎么着？因为不一块干了，
被收购了
啊，就直接把那个酒厂名字给划了，然后所以在这个酒瓶身上是一块黑的，涂黑了把那个酒厂的名字
啊，这样
刚刚知道
的。
OK， 但是我们不是要聊比利时酒吗？
对啊，对啊，
啊、
哦，哎，
没事儿，咱们聊一般都是对，咱们还要说清楚，因为我们三个是3D。分开录音，然后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所以皮博士因为分的比较散嘛，所以大家可能看不到对方，所以就只能歪歪惹喝了，歪歪惹聊了，可能会有冲突之类的。
对，我想象着你们两个的形象正在喝酒
啊。对，
咱可以先说一下比利时酒在现在精酿爱好者这个心中的地位吧。我觉得毕竟咱上回聊了一下德啤，说以前德啤是怎么说是好啤酒的标杆，说一说到好啤酒就是德啤，然后现在德啤在国内基本上已经就是被贬的不行了，一说喝德啤，然后大家都觉得什么回事，德啤这东西没啥区别。然后比利时啤酒应该是在德啤之后也算兴起过一阵吧，因为在国内应该是进口的也很多，然后也非常能买到。对，但是现在好像比利时啤酒在这个精酿爱好者心中也是已经觉得逼格不太够高的一个类型，
开始拿出来踩了哈，
好像是
有这个趋势、有这个趋势。
其实我觉得咱们这两天聊这个特别应景，因为比利时啤酒刚申遗嘛，成功嘛，对不对？
对，
所以
你一定要说哪个遗？
哎，对对对对对，
没有啊。我说就是啊，他申请的是那个联合国文化遗产和咱们中国的24节气是同时入选了，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相当于是比利时啤酒在国际上得到了一个文化价值的肯定，这个是很强很强的，应该是啤酒圈第一次吧，
所以也算是一个比较牛逼的事情啊，
这是相当的牛啊。好啊，那而且我觉得像现在这个季节比利时酒也有很大的特点，因为比利时说实话它的酒普遍的都是度数可能偏高，平均下来其实真的挺适合冬天喝的，而且比利时还有一些很多特色的，比如说它就叫冬季啤酒，就叫圣诞啤酒、
啊、
这都是比利时所特有的东西
对
吧？
还记得那个圣诞啤酒，
对，挺好玩的。我们咱们皮博士的上一期品酒会21期的时候，我还搞了一个圣诞啤酒，然后大家喝的时候觉得就是确实还挺好的，很有特色，有点像红酒和啤酒的综合那种，喝起来很舒服。
对，就是说，哎，现在应该是聊什么东西？
咱们都喝多了吗？
哎，要不然咱先说说咱们自己喝过的第一款比利时啤酒，还有这个印象呗。你们都是第一款喝的是吧？
好，毛主席先说吧。
好吧，那我先说。我喝的第一款比利时啤酒应该是10年左右，当时还有那个有一个网站叫做什么买酒网，然后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然后那时候大家都很穷嘛，然后但是我有跟一个朋友关系特别好，然后基本上每周都会在一起喝点啤酒，我们当时是各种酒都喝。然后有一次呢，就觉得哎，在那个网站上看了一个很奇怪的一种酒，哇，29块钱一瓶。然后呢，当时那个看着就觉得哇，这个啤酒卖这么贵，然后进口啤酒比利时的，其实就是杜威，就那个 DU、
啊、
那个DU、对对，杜瓦杜瓦，对 DV DUVEL
对，
然后那个就是一种比利时的烈性金塞尔，和我现在喝的这个哎正好很接近的，我现在喝的正好就是那个杜威那种类型的酒。然后这个酒的特点就是第一度的高，普遍的都是10度以上，然后它带有很明显的比利时的那种酵母的特色，分泉味很重，香料味很重，然后再加上颜色通体均黄，然后那个沙口感很强，哇，喝起来真的是感觉开了一个新天地啊。然后我喝的第一款酒就是这个情况。
嗯，
你们呢？
嗯，
大师先说。
我喝的第一款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就是超市里边都能买到那个莱菲吧。
啊，
莱福，中文叫
莱
福。
莱福，对。
对，我是当时好像是刚去荷兰的时候喝的，然后当时喝的是他的一款 Triple。
啊，
那是我第一次喝到就是说一个酒它能够就是它的这个香啊，它那个香味这么足，然后但是它又很干，然后气泡通气又特别足，然后你整个喝下去之后一瓶就感觉挺打头的了，就说我能够从里边喝出来那种香味啊，那种干，就是我就觉得在之前喝过的啤酒里边是没有这种味道的。
对啊，你如果从大力棒子转型过去，那个确实差
别太大了。
对对，反正当时喝了那个酒，我一下就把它记住了。其实当时我觉得很奇怪啊，我当时印象当中它还有一点酸，有一点点，
没储存好。
但是别人跟我说，别人当时是一个荷兰，是一个组里的一个荷兰同事给我点，然后点完他也讲不清楚为什么叫三料，但是他说这个酒特别有特点，你一定要尝一下
啊。
然后应该是我第一次喝这个比较味道重的啤酒吧。
嗯，
哇，大家起点都是不一样。
嗯，
对。
嗯，
大肠呢？
我觉得那要这么说下来，我起点应该算最高的了。我当时就是
这么嗨，
因为我当时其实，刚开始接触精酿，其实也是在知乎看了不少帖子。
啊，
先是去大悦喝了一阵的，北京那个大悦。然后后来看好多人说比利时啤酒，然后说一定要喝的一款酒叫罗斯福十号。
啊
啊！
然后当时
还有你的起点就是我们的终点啊。
没有没有，是咱们刚才的终点吧？还好吧？
罗
斯现在这叫比利时啤酒里边算很普通的了。
然后这个酒的好处是在哪儿都能买到，在国内的进口超市就随便能买到，这点是比较好。对，当时我就也是去超市，还挺贵的，应该是。至少30块钱，30-40块钱一瓶儿吧，在国内我记得当时，对吧？就买了一瓶儿、
啊，那应该是4-5年前价格，
10年，大概是12年，
现在应该便宜了哈，
4-5年前，现在是要便宜一些了。
出国之前，对
啊，
那时候拎了一瓶儿到我爷爷家，然后就喝了，然后喝着觉得不对劲，怎么跟确实跟糖浆似的那种感觉，跟草药似的， 对，第一次喝罗氏
是
这感觉，对，然后酒精度也挺高，喝一瓶就觉得晕晕乎乎的那种感觉。嗯，然后那时候也不知道这个酒的地位，就是听别人吹了一下觉得挺好，然后就买了一瓶。嗯
啊，原来各位皮博士这个喝酒都是早就开始喝了，而且起点都很高。
对，我觉得比利时酒的好处也是确实在国内的这个进口的渠道应该还比较多，已经是
很多。
对，很早以前就开始在往国内进，包括、哎、对，以前我在国内去过一些 live house， 就是那种有乐队演出的酒吧，当时就看那个酒单上有很多，包括白熊，包括粉象、
啊、
其实在国内这种酒吧都有卖的，不过卖的很贵，大概就是40-50一瓶。对，在酒吧，但我没喝过，太贵了，当时都是喝5块钱的青岛。
当时5块钱的应该觉得贵吧，真正的绿棒子便宜的只要2-3块钱。
在酒吧已经是学生价。
对。
哎，主席，要不然你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比利时啤酒的历史，先跟大家大概聊聊是怎么他们这个什么时候开始喝的。嗯，
行，我但是我这种聊就是也没有什么准备啊，就我想到哪儿聊到哪儿，但是是纯正的自我了解、自我理解哈。其实比利时这个地方，它真的是啤酒的渊源是很长的，但是它最早的风格和今天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因为它是很早就属于法国的一部分嘛，对吧？包括那个原来法国的那个东都，不就在那个就是冬季的首都，就在那个布鲁日嘛，对吧？
嗯。
然后，所以再加上比利时是很早就是进行了那个工业革命，所以它那个各种城市化污染啊，再加上就是对水质的影响，再加上那个人民确实有很强的消费能力，所以他们那边是很早就开始喝这种啤酒了，因为啤酒毕竟也杀过菌，再加上啤酒也贵一点，他们也消费得起。然后但是呢，他当时的啤酒主要的类型啊，还是就是像今天咱们说的那个淡色艾尔那种 pale ale 那种类型，像咱们怎么说呢，有个牌子叫那个 Palm， 大家知道吧 ？P、
啊、
就那个手棕榈树那个、
啊、Palm 啊，
对，但是那就是那种类型的酒，原来是在比利时很多的。然后另外呢，就是比利时的酸啤也是非常古老的，咱们都知道那个兰比克啤酒，对吧？咱们之前讲过，
咱们这节目
兰比克就是布鲁塞尔那个野菌发酵嘛。然后它跟兰比克风格比较接近的呢，有两种啤酒。一种就是那种法兰德斯艾尔，它就是靠近荷兰这一块的法兰德斯地区，他们不是纯正的野菌，但是它会在发酵过程中使用木桶，大型木桶发酵，然后呢里面会有一些醋酸菌啊，这种乳酸菌，这种人工投进去的菌，使它带有酸味儿。所以比利时的酸啤是远远超过这个兰米克一种的。另外一种啤酒呢，也是这种稍微带点野菌性质的，就属于赛松农舍，叫 farmhouse ale， 就是农舍艾尔，它就是属于靠近法国这一段。然后呢，他们就是农民，他们酿完酒之后放到第二年夏天喝，所以它会经过长期发酵，再加上它放在谷仓里啊，农舍里面，所以会带来一些野菌的味道。这也是比利时很经典的酒，像那个如果你看那个比利时的绘画作品呢，特别是描述古代比利时的生活场景，比如说他们那种婚丧嫁娶，那种大型的聚会，大家喝的都是兰比克酸啤这些，或者是农舍艾尔这种啤酒。但到后来像法国的那种修道院风格，慢慢的就是受着大革命的冲击，然后慢慢开始北迁，然后修道院也慢慢的在那个比利时落下来，然后大概从19世纪啊，就是我个人脑子记得了，然后大概开始落下来，开始陆陆续续产一些修道院的，咱们今天说的修道院的啤酒，特别是 Traps 修道院啤酒，像罗斯福啊，像 W12 这种系列的，他们大概都是在18几年那个时候开始产的，但是在更早的几百年前，他们都是我刚才说的这些类型的啤酒。
哎，那时候比利时是比利时了吗？
那时候比利时还不是比利时，比利时是1830年才建国的。
是比利时其实是经常被法国蹂躏的，就是我印象当中有一次是跟 小比同事聊到这个，他们说他们跟法国人，他们跟法国人啊，对，为什么叫小比？因为他们个头都比较小，比利时人跟荷兰人比起来，所以都叫他们小比。就在比利时的中国人都叫比利时本地人叫小比。啊，跟小比同事聊到那个法国人蹂躏他们的时候，他挺自豪的跟我说，他们其实也蹂躏过一次法国人，就是这么多年的战争当中，他们蹂躏过一次法国人。
啊，
就是有一次，这个法国人冲过来之后，发现冲进沼泽地了，然后
啊，
马腿全陷里边了，然后所有的比利时农民又拿着武器又冲出来，然后那次他们就把法国人打跑了，那是他们唯一一次把法国人打跑。嗯，对，是这样
啊。
好
啊，好，这种炫耀的方式很小比啊。
啊，对对对，是的，很低调。
好吧。
嗯，
然后
嗯，
说到另外一边了。
就是、
刚才
还有一点就是，比利时还是很早开始产小麦皮的。然后像那个胡哈顿，就是福家，就是它是比利时的一个地名嘛。然后这个地方就大量的产小麦皮，也是非常早的。而且他们还创新的使用了各种香料。嗯，福家包括福家这种小麦皮啊，比利时白皮，或者是很多修道院的三料啤酒啊。或者是普通的那种商业的三料啤酒，他们都会选择加一些香料，就是一般是苦橘皮啊、盐水子这些东西。然后另外呢，比利时它还有一个，哎呦，这个话到嘴边就忘了。
哎，等我先说到小麦皮，我先插一句啊，就是比利时的小麦皮和其他小麦皮的区别在哪？包括德国的小麦皮，然后包括其他类型的小麦白皮，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什么地方？
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是，比利时小麦皮是明显的要用香料，你可以简单的记，就是小麦皮大概就是咱先不说那种，比如说像柏林白皮这种很明显的酸皮，
啊、
对吧？或对对对，或者是蓝比克，其实本质上也是要用30%的小麦，蓝比克也是类似于小麦皮。
嗯、
然后咱就说最普通的三种小麦皮，格式的、比利时式的、美式的就是。像酒花味很重，然后那个脂类会很大，然后那个德式小麦皮就是重点突出它的脂类，就是闻起来有点香蕉味，有点丁香酚味。比利时式呢，就是非常明显的酚醛味，然后有那种苦橘皮、盐水子的味道，它用了香料。
对，他们会额外加香料，
所以可以简单的分这三。
对。德皮可能是受他们的纯净法影响的话，他可能不会再加其他东西。所以德皮的、
嗯、
比如说他说的那些就是其他的风味可能主要还是由酵母产生的。
对对对对对。然后或者是美式的主要由酒花产生的。比利时就很突出酵母和香料的味道。然后那个德式的就是酵母和小麦本身的那种蛋白质带来的那种香味。哦，对，我刚才要说的很重要的一款就是比利时很早的时候他们那种对香料的使用就是格鲁特啤酒。
格鲁特这没听说过。
不是不是，是因为那个啤酒花的使用其实是很不说很近代吧，是比较近的事情，它大概是700-800年前从德国开始用的，从德国修道院开始用的。但是比利时的啤酒呢是因为当时那个德国有一个著名的叫做汉莎同盟嘛，对吧？
嗯，
就是汉堡，这他们是一个商业同盟，然后他们呢就是大量的垄断这些啤酒花的生意，他们往这边比利时这边卖了的并不多。然后当时比利时这边呢，就是他们用香料的传统是从历史上就有的，他们当时并没有使用啤酒花之前，他们尝试用大量的香料，再加上在宗教改革之前，就是15世纪之前，然后。比利时人他那个宗教力量就很强，他们就垄断了比利时啤酒使用的各种香料的贸易，然后就是宗教影响很强，再加上当地也形成了商会，他们就使用了研究出了一种叫做格鲁特的香料。格鲁特香料就是大概是用几种药草加上几种谷物，然后做成一种神秘的配方，相当于是做成稀有商品，然后被控制住。当时为什么今天布鲁日依然被叫做啤酒之都，就是因为当时整个布鲁日是全欧洲的这种格鲁特的集散地，当时整个布鲁日大概50%到80%的税收全来自于格鲁特的交易。 所以、
okay.
有啊，有啊，现在那个荷兰有几个，荷兰有挺多厂都在产那种啤酒的，然后你可以尝一尝那个 Upen 那个酒厂，它有一个格鲁特啤酒，你可以试一试，它就是完全不同的风味，它就是一喝就感觉哇，这个肯定没有酒花，因为它那种苦和酒花的苦完全不一样，而且很明显的药草的味道，就是因为那时候他还没有酒花，或者是他德国那个同盟不卖给他，所以他们就只能自助。我跟他咖喱好。行，我就大概介绍到这儿吧，只能讲到这儿了。然后修道院就是一个很大的系列了，我觉得我就不在这儿今天不。
行，那大师接着给大家说说，因为你之前在比是住过几年来着？住过三年？
也不到两年嘛，其实没有三年。
啊、两年、嗯、
要低调，要低调。
对，当时也是我们皮博士的叫什么驻比利时办的大使哈。
驻比办，驻比办
主任
干事。
对对，嗯。那就大师先跟我们聊聊这种比利时啤酒的分类，还有一些你去过的酒厂啊什么的，喝过的酒，然后、
啊、
对，跟大家聊聊。
分类的话，刚才毛主席也说了不少了。其实，比利时酒，你说纯要讲分类的话，是没有德式酒的那个分类那么多的，对吧？但是比利时酒的每一个分类，每一个大类底下的小类都是各具特色的，就至少你把它摆一块喝，
嗯、
你都是很能明显感觉到它们都是不一样的
啊，这是很好
对吧？比如说你从、
嗯、
对吧，欧洲酸艾尔，就是那些法兰德斯红色艾尔啊，老布朗啊，对吧？和大兰比克这些喝起来都是不一样的。然后你说把这些跟比如说修道院的摆一块，它又是不一样的。然后呢，你说你把修道院的跟比如说烈性的，像杜博这种酒，对吧？就像你今天喝的这种加农大炮这种酒摆一起，它又是不一样的，它的味道。
对，
然后还有就是你要说要淡一点的话，就是就最简单的艾尔嘛，它艾尔也有，比如说刚才说的那个虎发的那种白啤，它就是属于这个艾尔里边的一种嘛。还有像那种窖藏的，对吧？那些都是属于艾尔。所以就是比利时酒的话，它的分类其实，虽然大类上来讲并不是很多，但其实它都是各具特色的。然后
区别非常大。
对，我还是挺遗憾的，就是说没有跑。
问一下，就是其实修道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算一种比利时烈性吧，我觉得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嗯、
因为像饲料啤酒和很多这个叫比利时烈性啤酒其实是很相似的，我觉得只不过它不是在修道院那样的，所以它就不能叫这个修道院啤酒吗？
嗯，对，其实可以这么理解，但其实啊，你看其他的酒，你说要是深色的艾尔的话，深色烈性艾尔的话，好像还其他的还真没有。
嗯，
其实也有，比如说金龙的，对吧？
啊，对，我觉得很多其实、啊、嗯很难区分，嗯，
对，它只是不叫修道院而已，但实际上它是跟修道院的那个饲料也挺像。
嗯
嗯嗯嗯，对呀、啊，我觉得比利时啤酒就是。其实它的分类怎么说呢，绝对的数量其实不算是多，不算是很多，但是其实是和德啤我觉得有一拼，可能比德啤略少，但是它的特点在于哇，每一个深度都很大，然后跳出两种来就是区别巨大，可能有时候
它的风格就迥异的话都算
很鲜明。对
对
对，喝德啤我的感觉是喝了半天我觉得好像都差不多呀。
对啊，比如说我问你那个德式皮尔森和那个什么德式的那个 light beer， 然后到底有什么区别？估计好多人都喝不出来，没有几个都喝出来。
你就把德式清亮跟德式皮尔森摆一块。
对啊，对啊，对啊，德式烈，对啊，那个 Hellas。
德式三月啤酒跟德式的这个前天我喝过窖藏啤酒摆一块，其实也不太好分，真的就是。它真是，它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国家本身可能整个版图来讲比利时大了很多，然后它可能各种风土人情就有点区别了，之后它本身文化输出也很 比较厉害嘛，所以他这个强势的话，最后就导致他在任何东西里面，他可能就都要多分几轮跟那种感觉。
对，然后我还可以补充一点信息，就是今年9月10号，咱们不是办了那个，就是皮博士办了 DCP 在中国第一次考试嘛。然后
啊，
我当时、
啊、
当时我不是考官来着嘛。然后我们那个考的第一轮酒就是一个混的，然后他让你按照德式皮尔森来喝，但是他其实就是用那个 Helles 掺了那个捷克的那种淡色拉格。然后呢，好多人、
okay.
我那六款酒里面这一款酒大家是打分最差的，因为大家对这种。这几种酒根本就是辨识力很弱，就是
OK，
就这也说明了，就是这些酒的话，大家都认为可能欧洲这些拉格都分格没有差那么远，所以它就没有能喝出来。但是如果是比利时啤酒的话，就不会存在这种情况。比利时啤酒大家基本上一喝，基本上就不会判断错，这是肯定的。
对，
所以也显示出了比利时啤酒的风格的特点。
哎，有个问题啊，就是说，当时把这两个混一块儿，它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说是怎么说呢？就是为了增加难度，因为这些酒的话，BCB 也不光说一定要考一些，艾尔啤酒啊为主啊，它会考一些拉格，但是它会考一些我对这不同拉格之间的认识，
okay.
然后区别，比如说这个什么捷克风格的和你和刚才。我说的，我们要求你按照德式皮尔森去答的话，那两个风格还是很不一样的。
那具体差别在哪？
出来
有没有太喝过捷克啤酒？
差别哦，对，他今天是不是
没关系？没关系，聊到哪儿去？大概说一说这个。
哦，好吧，我就按照我的理解，就先不说那当时那款酒还有点氧化的味道啊，这个氧化就不说了，氧化陈年带来的一些异味。但是除此之外呢，理论上讲，这个。捷克的这种叫做淡色拉格或者优质拉格，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在于因为它用了捷克的这种麦芽，所以里面会带有那么一点儿甜香味儿，记住有一点甜味儿，就麦芽味儿里面有点甜味儿。然后另外它使用了很软的水，所以口感会非常好，再加上它使用了萨兹酒花，所以那个酒花的香味儿也是比较突出的。然后苦度是中等，然后那个德式的皮尔森呢，要比那个捷克的啤酒要淡一些，德式的那种皮尔森可能要低个一度左右，然后它的酒体更薄，它的那个基本上只有麦芽味儿，很少能喝到甜味儿，就是一定要喝下去感觉挺干的那种状态，再加上它的酒花味要弱很多。而且是很纯粹的，稍微纯粹一点的苦味儿，因为它里面没有甜味儿很淡，所以就显得苦味儿比较浓。所以这两个啤酒就这种区别。
好吧，我觉得好难啊。
OK， 但他们的酒花都是用的萨兹吗？
没有，德国很普遍的是用它那个什么哈拉道啊、峡谷啊这种他们本土的酒花。
啊，对，那个
哈拉道，你那酒你应该用过哈拉道啊，对吧？
用过。
好，咱先聊回来。
说到比利时酒，刚才说到比利时酒的这个风格比较区别比较大，对吧？
对，
要不然先来，咱稍微介绍一下修道院。虽然以后要单独开一期，不过可以先给大家说说，对吧？毕竟大部分修道院都在德国，都在比利时嘛。
比利时还是那六家？
六家吧，对，
六家。
我比利时好像是六家，对。
对，
是。
然后
可以列一下是哪个？是。罗斯福、智美，
对，罗斯福、西梅，然后 W 十二
，West of Lutheran，
对，
然后 West
Mali，
对对对，还有
Offal，
还有阿斯，对吧？
对 ，Offal 阿斯，另外两个，
对，还有 Offal， 对对，还有 Offal，
Offal 那
只、就是、
只出一款酒，
有野菌，对，有野菌，其实 Offal 不止一款，它。没有卖出来，它有两款好像，
它有两款，
它有其他的吗？
它有，
它不卖
出来，但它只卖一款。
对，你要去修道院附近才能买到，就他们自己会酿一些自己消耗。
但 OPPO 那个酒很奇葩，它那个酒啊，首先里面加了野菌，加了那个 Bretty 那种菌，
对，
然后所以会有一点野菌味儿。然后 OPPO 还干投酒花，你们知道吗？
啊，对，好像是的，对对对对对，我上次办品酒会的时候，我查过，
他投的是苦花嘛，我觉得没有什么酒，就没有像那种典型的美式 IPA 那种
对，但是他用了干投这个步骤，他用了那种药草味很重的酒花，我没有查到一次。
他们应该不会用美式酒花，他们都
是会
的那边
的
酒花。对，
我个人不太喜欢 over， 我觉得太干了。那酒
可能要干投的话，一定要有那种酒花的那种各种热带水果柑橘味，但其实不一定。你看像那个坎提昂的酒，坎提昂咱们去年哎是今年吧，今年参加那个蓝比克啤酒节，它有一款 Iris， 就是干投了酒花的嘛。
对
对
对对
对，给大家说一下，那个坎提昂就是那个比利时那个著名的修道院，不著名的
蓝比克，
蓝比克
黑他吗？
对。如果对坎提昂感兴趣的可以听一下我们之前那个蓝比克那些节目。
饺子蘸醋、那个、
据说吃这种据说吃这种酒都不用蘸饺子。
不用蘸醋啊，吃饺子不用蘸醋好吗？
吃这种酒不用蘸饺子，你要这样。
对对对对对。我主要看你们现在喝的怎么样了。
对，大家斗智斗勇。
啊对。
说到 over， 好像他经常会做一些那种不同这个年代酒的横向品比较，因为加了 Brett 酵母，
你说谁？
就是 Over
哪个
Over
啊？你说 Over？
对对对，这个酒我看经常卖不同年份的，因为它可能会有差别，因为那加了 Brett 酵母、
啊。
对，所以这个酒好像对，因为很多在包括在一些瓶子店，对对，好像有一些人会做横品，因为 Brett 酵母它发酵比较缓慢，不同年份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同的差别。对，我在平衡店见过他卖好几个不同年份的这个我把这个酒，不过我没有横品过。
足以可见这个比利时啤酒真是太博大精深了、随便一个东西都是深度、都能展开聊。
对，就是说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可能咱们要是先入为主的话，你比如说先看了 BGCP 之后，你就会觉得比利时只有四个大类，但其实人家比利时人不是这样想的，人家根本不管你这一套、对吧，人家觉得我们有1500多种啤酒，你搞笑吗？
对，
哪来的四种？是不是？
是，比利时啤酒确实跨度太大了，太大了。
哎，你们还去过什么其他修道院吗？这些就去参观过没有？
你不是去过吗？
我去的是荷兰的
啊，
我去的荷兰的 La Trappe。
对，你先讲讲荷兰的 La Trappe 呢，反正都是修道院嘛，那会儿也是从南边来的嘛，对吧？
差不多咱可以聊到下次专门讲修道院的时候来说吧，今天先说说比利时的。我记得大师你去过那个 Western Province 那个
酒厂。对我其实讲起来挺惭愧的，就是一直到我离开比利时，我都没有去过太多的修道院，那么甚至曾经我住的城市离 Westmore 特别近，特别特别近，那我都没去过，所以我其实只去过 West Province 那个修道院。
好、但是世界最牛的
那个，他的这些修道院就是一大特色啊。其实你在地图上你一翻啊，你会发现他修道院绝大多数其实都是在最南边靠近法国了。
对啊，
就是北部其实只有一个，就荷兰语区吧，我没有记错的话，荷兰语区只有 Westmore 是修道院的，然后其他的几个好像都是在南部靠近法语，全是在法语区。
对啊。
就是我只去过 West Fleetwood， 然后我去的那天还比较搞笑，我跟莫船长还有几个学弟学妹一块儿去的。然后当然那边其实本身是在一个镇子上，特别安静，然后要开车过去的话也是就是各种跑小路，然后去了之后那天正好碰上他们的那个那边旁边的那个修道院的那个餐厅开着，然后一堆人喝多了，然后几个和尚在那儿、我亲眼看到了和尚喝的特别大的时候，冲着我们一块儿去的妹子露出了下体，
露屁股，靠吗？
这是那个修道院的吗？还是说
不光
cosplay 的？
我只能说到这儿了，就是要打码的那种，你懂吗？
哎呀，
哎我晕，
这酒大家还敢喝吗？
这是八卦，这是八卦，就是算是去过这一个修道院吧，然后在餐厅点了一些酒喝，然后最后买了一些酒带走。
在餐厅可以点这个 W12 是吧？是随时都可以点吗？
看情况，他缺货的时候就没有，我们去的时候就好像只能点来喝，然后不能买走，买走的只能是 W8。
好
啊啊，不过 W8 我觉得很一般。
现在十二就改政策了，你们知道吗？
改成什么样？
怎么了？
哎，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以前的。
变成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以前的，嗯，
是这样的，它这个 W12 其实出厂价很便宜，然后可能一瓶才花10块人民币吧，然后
嗯，
但是它确实很稀有，
对，差不多10块钱，
因为它是常年的世界第一，而且是大量的人评分之后加权之后的世界第一，所以是非常非常有说服力的。但是为什么它的酒会那么大的需求量，然后但是却很便宜呢？这跟它的性质有关系，因为修道院他们就属于那种圣本笃那种教派的，在那个宗教改革之后，他们就是严格的自律，只要挣的钱能够养活自己就行了。当然，这个现在的这些和尚们都已经开始随便脱裤子了，这个没有想到啊。
对，这个我们也是没有想到。
然后呢，因为这个规矩呢，他们就是不会盈利为目的，他们只要卖的够他们的维持就行了，所以这个酒只要一出厂基本上就要翻个4-5倍的价格，非常夸张，然后越走得越远就越贵，出了比利时可能就得出了比利时就要翻10倍了，就这样。然后当时买的话就是必须得是3个月之内一个比利时的车牌号加上一个电话号码，然后只能买2箱，然后非常难。咱们皮博士不在一起买过一次吗？我们大概是4-5个人一起打电话，然后光我自己就打了600多个，然后咱们才预约了2箱吧。
对，我前后大概我成功买过2次 W12。然后我想说的一点呢，就是这个就好像毛主席说的，那个价格是特别厚道的。
一箱是多少
钱？对，价格跟你这个得到的这个质量啊是特别厚道，而且你知道它的那个酒筐，就是你去取的时候，那个酒筐你是要交押金的嘛？那个酒筐也挺便宜的，就说最后你可能你最后在那儿买2筐酒，最后其实花不了多少钱。然后最后那个酒筐还特别扎实，那个酒筐是放24瓶酒的那个，因为你去取的时候它就是放在酒筐里面，
纯木质的那个。
对，木质的。我现在地下室还有那个 W12 的那个酒筐没退掉。
啊，
这就留着吧，逼逼格这么高的东西。
我不打算拿去退了，对，不打算拿去退了。
你也退不了了。
特别好用。对对对对对。
我之前见过一个所谓的酒吧，然后他为了显示自己逼格高，然后他就大量的用这个 W12 的那个箱子来作为装饰。
啊，
就是把它，你懂的，把它拆成板子，因为它上面印的那个 W12 那个字嘛，然后就到处用来装修，显得一种很高逼格的样子那种。
嗯，
所以你可以想象
啊。据说这，我觉得这个买 W12 在当地也是一个灰色产业了，已经。因为我之前在把村这个小酒厂买，他这儿有卖这个 W12， 然后10欧一瓶，然后我说他们怎么进的，他们就说在当地其实是有很多这种老头退休的这种人，就帮着他们去买酒。对，等于很多也、
啊、
对，就跟咱们这儿黄牛似的，也是都被他们这种内部就是就专职的这种人买走了，所以很难买。
你知道比利时那边是有一次，我朋友告诉我，他说他甚至怎么去拿，他开车去，然后他还把朋友的车牌拿过去，
换个牌再去拿一个。
相当于是他开了一个车，他还拿了其他人的车牌，他就是为了想多拿2箱。
那给了吗？
对，因为这个，
对，就是反正这个都是一条龙嘛，有需求就有人买嘛。
对，没那么简单，他必须得有预约号，预约号是真，他意味着他不仅得有2个车牌号，他还得有2个手机号。
对，他得都得打通。
对。然后那个像现在的政策已经改成一次只能买1箱了，一次只能买24瓶，相当于你费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抢，只能抢24瓶，所以我觉得会导致这个价格越来越高了。
OK，
但是国内的价格更不对称，国内主要的问题还是信息不对称，现在慢慢的有越来越多人往国内倒啤酒，
据说国内现在有很多 W12。
对啊，就是说实际上在这边是越来越缺，但是因为前几年国内信息太不对称了，所以导致价格奇高。现在就是虽然国外都开始缺了，但是因为往国内进的人多了，所以国内的价格还是在跌。
现在比利时的那些专门搞的那种华人快递，或者就比如说倒奶粉啊，倒各种啤酒的呀，现在开始倒世界排名第一的啤酒了。今天我都没点进去看，然后我就明白了，一定是讲的 WSR。而且就是说比利时那边的一些中餐馆，因为之前在那儿待嘛，就加了他们的微信啊什么的，就我就发现他们中餐馆已经开始，就从今年开始都开始会推出这种世界排名第一的啤酒了。
哎，说起来挺好玩的。之前我在瓦村办过一次品酒会嘛，然后就是横向比了几款这个修道院的饲料，当时就跟大家说了一下，这个 W12 是世界上最好的啤酒，然后在国内可能出厂价可能就是两欧元，然后到国内可能会卖到三四百人民币。之后完了就朋友问我说：“这酒哪儿买啊？”我也想搞点代购运回去。
那这个其实代购好难啊，是吧？
对，你没有渠道的话，你
但其实啊，就是虽然这个 W 十二是排名第一，但其实它的要把它搞到的那个难度并不是特别高。你跟要搞一些美式的酒的这种比较稀缺的那种酒比起来 ，W 十二其实还是很好搞的。
对，
就是你拿到钱的是能买到的，对不对？
嗯，
对对对对，
你拿十欧元或者拿十五欧元，你肯定是能买到的。
那也是在
欧
洲吧，在附近的地方，
任何的酒吧稍微好一点的酒吧，
对，
这倒是
瓶子店，对，
这倒是，
还是，就是说这个方面是不是说明比利时人不太善于营销呢？你看美国人美式酒就能卖这么贵，比利时酒你看做到了像罗斯福十号或者是 W 十二这种级别的酒，它其实卖的也不贵。你看像罗斯福十号就两三欧元一瓶。
哎，对，这点真的咱可以聊一下怎么回事。这个我觉得他那个下料下的也很狠，度数这么高，他一开始投料投很多料，然后他要补这个比利时糖加各种香料，他为什么能卖这么便宜？对，
主要是因为他们都是修道院啤酒啊，就是都是这个修道院联盟的，所以修道院联盟他
不为了挣钱是吧，
他都不是为了挣钱。你像那个池妹他已经做到什么产值了，就那个智美，它现在一年的产值都超过一个亿欧元了，但是它的价格你发现它就是靠这种低价超大批量。
但其实啊，我觉得西美算是修道院里边最，就是我个人觉得相对来讲差点的，
最水的。
哎，就是咱看咱们说R20或者说 W12 或者说 OVA 那种，或者是你就是 Westmore 那些，就是这些都是说出来都还觉得还可以的，就是能拿出来都是顶级水平。但是西美好像很少说呀。
哎，不，我觉得在国内知美还是非常好的一个酒，能买到的酒，
非常火的。
对，只不过因为你横向比较的话，可能能比出差别来，但是你单喝知美的话还是很好。
对，知美确实好买，我这儿都有，我这儿超市都有知美卖，知美的毒果都能买到。
就是它虽然不盈利，但是它不代表它商业做的不好啊。然后它的途径啊、铺货呀、然后各方面产量、都非常非常牛。然后智美基本上养活了他们当地的非常非常多的慈善机构，他赚了那么多钱，但是他们确实没有说纯盈利，他们把赚的钱全部都捐出去了，所以是个很伟大的企业，就是不是很伟大企业吧，就是他们修道院的这个宗旨是基本上没有，还是按照以前的宗旨来做的，这也是为什么他们那么好的酒都不压价格，都不提价格。像罗斯福，
其实这一点区别挺大的，就是比利时酒确实哈，你说价格那么平易近人，
对啊，良心的。
但
所以我真的不相信。
除了这些修道院，但是其他酒也不贵啊，
嗯、
比如说那个二倍，十号还是十二号来着？那个就是和 W 十二以前是一个厂，那个叫
圣伯纳，
对，圣伯纳，圣伯纳也很便宜，那个圣伯纳十号还是十二号也就两欧，但那个酒是和这个 W 十二可以说配方是一样的。对，
其实两个原因，首先你的啤酒再怎么做，你做不过修道院那种质量；第二呢，这个修道院的啤酒都已经做到这么低的价格了，你再卖的贵，你就彻底卖不掉了。所以呢，就相当于是，修道院这种文化然后导致的价格，就是使得整个比利时的啤酒的价格都到了一定的程度，所以呢整体的价格并不高。 咱们说的智美啊、罗斯福啊、W12、圣伯纳啊这些酒的价格，其实
啊非常
都是挺合理的，很平民化，就这么来的。对啊，
哎，对啊，这样说的话，其实也可以理解。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在四川，就是在四川的话，比如说有各种各样的五粮液啊、郎酒啊、泸州老窖啊这些酒，大家听到的都是这些酒啊。这就好比我们听到的罗斯福啊、西美啊，或者是W12 啊，诸如这种。然后那些稍微做的名气没这么大的酒，它可能并没有卖出四川，或者说它并没有卖出比利时，那么在本地它可能就卖不上价格了，对吧？就像毛驴说的，这个、
啊、
那些做的很好的修道院，它的价格已经摆那儿了，然后剩下的这些酒本身它竞争很激烈，大家都在做这种类型的酒，
对，
然后它就价格就做不上去了。
行，要不然今儿咱就先聊到这儿。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兴趣，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皮博士 Dr. Beer 以及同名微博。另外我们现在在知乎上也有专栏，大家搜索皮博士就能找到我们。我们这期关于比利时啤酒的内容下期再接着聊，大家再见。